以西结书第十六至二十章。第十六章，请大家翻开圣经，以西结书第十六章。以西结宣告，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这里呢，神要以西结对耶路撒冷说话，但是城市呢是由其居民组成的，城市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其优劣呢就取决于居住在其中的人。所以呢，神在这里说的话呢，实际上是在责备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神又说，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在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之前，居住在那里的呢是亚摩利人和赫人。这里说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指的是亚伯拉罕之前居住在此地的人。论到你出世的景况，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脐带，也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裹你。在那个时代呢，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人们呢不单会用水洗婴儿，还会将盐撒在他的身上，当然呢是为了要杀菌。盐呢是对付细菌的有效的消毒品。我以前呢曾经和一些人呢发掘过矿产，这时候呢我们要炸掉一些大圆石头，有一位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人被一块飞石碎片呢打中了，这让他的手啊受了伤。于是呢，一位老矿工就打开了一个小袋子，取出了一些盐撒在他的伤口上。当然了，伤者是连连的叫疼，但是这位老矿工说，我出门的时候呢，身上一定会带一包盐。盐是非常有效的消毒剂，而且呢，有助于伤口的快速的复原，以免发炎。所以呢，在以西结时代，人们会撒盐在婴儿身上，为的呢就是消毒，以杀灭小孩子身上的细菌，然后呢再用布把孩子包裹起来，那是一条像毯子一样的布。神在这里说，耶路撒冷出生的时候，脐带没有割断过，也没有用水洗过，更没有用盐撒过，又没有人用布将它包起来。谁的眼也不可怜你，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连续你。但你出生的日子仍在田野，是因你被憎恶。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血中，就对你说，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神说啊，你是被弃的孩子，没人关心你。我从你身边经过，看见你滚在血里面，心里就发出连续说，你仍可存活。有些人呢就用这里的第六节经文来安慰有血六症的妇人，有些人呢甚至这样用了好几年，他们引用了这节经文以求医治血漏病。当然呢，我认为这样做呢就不一定会有效，真正起作用呢只有信心。但是人们常年用这节经文来安慰有血漏症的病人，当然这是在断章取义。 接下来呢，上帝论及的是他最初看到耶路撒冷居民时的情形。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就渐渐长大，以致极其俊美，两乳成形，头发长成，你却仍然赤身露体。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正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色列渐渐成熟的时候，神呢就将爱赐给他们，并且接受了他们的爱，与他们立约成婚，并建立起约的关系。神宣告说，以色列是他的心腹。那时我用水洗你，洗净你身上的血，又用油抹你，我也使你身穿绣花衣，脚穿海狗皮鞋，并用细麻布给你束腰，用丝绸为衣披在你身上，又用装饰打扮你，将镯子戴在你手上，将金链戴在你项上，我也将环子戴在你鼻子上，将耳环戴在你耳朵上，将华冠戴在你头上，这样你就有金银的装饰，穿的是细麻衣和丝绸并绣花衣，吃的是细面蜂蜜并油，你也极其美貌，发达到皇后的尊荣。你美貌的名声传在列邦中，你十分美貌，是因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在这里呢，神说到他是以色列强盛美丽十全十美，这呢都预表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并且讲到主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都已被罪污秽。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中说的，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神使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那么行事为人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呢，是漫无目的或者是漫无方向的行走。在遇见主之前，你的生命没有方向，只是随从世界的风俗而活。风俗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呢，是风标，风往哪个方向吹呢，你就往哪个方向去，顺着世界的潮流和风俗而生活。保罗说，你们生来就属肉体，因为你随从肉体的情欲而行。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洗净了我们，因此呢，现在我们都得到了洁净。耶稣说，因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你们就洁净了。神的道有洁净重生的功效，使我们透过耶稣的宝血得到了洁净。主接着说，我又用圣灵告了你，也就是说呢，主用圣灵恩告了我们的身体。接下来呢，主又说，我使你身穿绣花衣服。他呢并不是丢一件破烂的衣服给你，而是打扮你。绣花的衣服讲的是神的关心，神借着信心透过耶稣基督用心的费力的装扮我们。圣经说，我让你脚穿海狗皮鞋。圣经上的海狗皮一词呢，现在不知道原文指的是什么动物的皮。英文清体本的译为海狗皮，但是它实际上呢是一种很软的皮革，通常呢是被染成紫色的。年轻的女孩子啊，很喜欢穿这种鞋去参加高级的宴会，因为它非常软，所以呢 只适合做奢侈品，不适合穿到田里去劳动。神说，我又用细麻布给你束腰。启示录的第19章第6节说，心腹已经预备好，身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细麻衣呢，是圣徒所行的义，这个义是神因我们信主耶稣基督而加在我们身上的。我穿的呢，不是自己的义，我不敢凭着自己的义而来到神的面前。不管你宣称自己是多么的有道德，多么的有诚意，你如果想在神的面前凭着自己的义而活，那么就是再愚昧不过的了。大家知道，许多人生来就很好，比如啊，一般人生来天性就好了，而狗呢，生来天性就是坏的。有些狗啊，生来就非常的凶恶，没有愿意接近他们的人。啊，有些人呢，也是生性凶恶，大家呢，也不愿意和他们打交道，因为啊，他们脾气暴躁，难以相处。他们的胃啊，似乎是常常在翻腾，他们喜欢吼叫，容易发怒。但是在神的面前呢，他们和那些天性令人喜欢、容易安静的人呢，没有什么分别。神呢，同样看重他们。你知道，人呢，生来就具有各种不同的脾气和个性，但是在神面前，没有哪种个性特别的受到恩宠。唯一能让神接受我的方法呢，就是穿上又纯洁又洁白的细麻衣啊，而因信耶稣而得的义。那些个性不好的人，往往就更加敏感了，更清楚自己是需要帮助了。他呢，更容易于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寻求帮助，也就更容易来到神的面前了。而那些品德好的人，既诚实又正直，样样都好，他们就不容易觉得自己需要神的帮助，反而呢，比生来脾气不好的人更远离了神。因此啊，许多天生脾气不好的人常常呢离神更近，这真是很有意思的事。有好多好人呢下了地狱，坏人呢却上了天堂。因为啊，有某一种坏脾气的时候呢，你就会意识到自己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寻求帮助。而唯一能够让我们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就是因信耶稣基督而得的义。因为我们的义在神的眼中永远只是一件破烂衣服。因此呢，神把我们洗净，用油膏我们，给我们穿上了新衣服。神在第11节里面说，又用装饰打扮你，将镯子戴在你手上，将金链戴在你项上，我也将环子戴在你鼻子上，将华冠戴在你头上。我认为呢，这是在说圣灵的果子。彼得也说，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而以里面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作为打扮，这在神的眼中是非常非常可贵的。这告诉我们呢，真正的美不在于外表，而在于内在。人真正的美丽是在于他的生命特点。神把圣灵的果子当作荣耀的装饰来打扮我们，温柔、忍耐、良善、仁爱、和平啊等等。主接着说，我给你吃细面、蜂蜜和油，使你极其美貌，发达到皇后的尊荣。你美貌的名声传到列邦中，世界上的人都在谈论你的美丽。在所罗门时代， 全世界都在谈论以色列的荣美。示巴女王从南方来到以色列，她见到所罗门和以色列的情形之后说，哇，我最初听到时还不相信，但现在我发现自己所听闻的还不及所见的一半。神说，我要祝福你，使你荣耀和繁荣，让你的名声传在列邦中，因我加威荣在你身上。现在呢，神借着他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目的呢，要把我们铸成耶稣基督的样式。当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把我们变成耶稣基督样式的时候，神看见我们就说，哦，你真是十全十美，因为神在你里面看到的呢是基督，而在基督耶稣里的都被称为义的。神在基督里看你是如此的完全，他宣告你在基督里已经十全十美。最后神挑战他们说，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你纵情淫乱，使过路的任意而行。这里呢，是说他们离弃真神，去敬拜他们四维的偶像。神说，你是我的子民，是我洁净了你们，买赎并且拯救了你。你原来是被弃的，结局呢就是毁灭，是我拯救了你，将我的美丽加在你身上。现在呢，你反而去随从外邦的偶像，做妓女卖淫，跟其他的偶像和过路的人行邪淫。你用衣服为自己在高处结彩，在其上行邪淫，这样的事将来必没有，也必不再行了。你又将我所给你那华美的金银宝器，为自己制造人像，与他行邪淫。神说，我给了你华美的金器银器，你拿去做了什么呢？你用他们制造了人像和偶像，而后呢就敬拜他们，和他们行邪淫。这是多么可悲的事呢？有些人呢被神大大的祝福之后呢，反而呢背离了神，去敬拜用神所赐的金银制造的偶像，又用你的绣花衣服给他披上，并将我的膏油和香料摆在他跟前，又将我赐给你的食物，就是我赐给你吃的细面油和蜂蜜，都摆在他跟前为馨香的供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将我赐给你们的东西拿去拜偶像，就是污秽了那一切，并且你将给我所生的儿女焚献给他。你行淫乱岂是小事？竟将我的儿女杀了，使他们金火归于他吗？你行这一切可憎和淫乱的事，并未追念你幼年赤身露体滚在血中的日子。显然呢，以色列人已经被约去敬拜外邦的偶像。最可悲的是，他们跟随当地的风俗，拿自己的儿女啊献祭，去拜这些个偶像。他们竟把孩子丢在火里面烧，或者放在用铁做的偶像手中啊烧死。因为呢，拜那些偶像的时候，那些个铁偶像呢通常被烧得通红，小孩子呢放在偶像的手背里面呢就会立即被烧死的。这就是神的百姓所犯的可怕的罪恶。难怪神会谴责他们，要消灭他们，允许尼布甲尼撒王将他们从那地被掳去，因为他们忘记了最初他们赤身露体一无所有。你们行这一切恶事之后，主耶和华说，你有祸了，有祸了，又为自己建造圆顶花楼，在各街上 做了高台。高台就是他们无所顾忌的拜偶像的地方。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高台，使你的美貌变为可憎的，又与一切过路的多行淫乱。你也和你邻邦放纵情欲的埃及人行淫，加增你的淫乱，惹我发怒。因此我伸手攻击你，减少你应用的粮食，又将你交给恨你的非利士众女，使他们任意待你，他们见你的淫行为你羞耻。神说，我已把你们交给你们的仇敌，你因贪色无厌，又与亚述人行淫，与他们行淫之后仍不满意，并且多行淫乱，直到那贸易之地，就是加勒底，你仍不满意。主耶和华说，你行这一切事，都是不知羞耻妓女所行的，可见你的心是何等淫弱。因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圆顶花楼，在各街上做了高台，你却藐视赏赐，不像妓女。意思是你们呢，连妓女都不如，因你们藐视赏赐。哎，你这行淫的妻呀，宁肯接外人不接丈夫，凡妓女是得人赠送，你反倒赠送你所爱的人，贿赂他们从四围来与你行淫。以色列人竟然离开神，去这样的敬拜偶像和假神。神在这里呢，谈及以色列忘记了给他们这么多恩典的神。你也会问，人真的会这样吗？忘记了神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吗？我请你们看一看今天的美国。这个国家在开国时期呢，知道自己得依靠神，他的宪法原则就保障了公民敬拜神的自由。他的钱币上也印着我们信靠神。这个国家的国歌呢，歌词承认了神。这个国家在向国旗致敬的时候，宣告自己是由神治理的国家。但是今天，你们再看看今天的美国又是如何的背离了神。今天的主日已经成了人们膜拜自己偶像的日子了，比如他们在画好线的球场上跑来跑去，一边打球一边是兴高采烈的尖叫。主日呢，就成了他们放纵肉体的日子，满足肉体引诱的日子。今天是电视上的超人取代了主日学中神话语的时代了。我们已经堕落得太远了。神让以色列发展壮大，给了他们衣食，使他们繁荣起来，他们呢却背离了神，这是多么的可悲呢？他们忘记了自己起初的爱，忘记了神是如何的看顾他们的早期祖先的。如今呢，他们却将精力消耗在一些愚蠢的事物上，比如经营啊、贸易啊、民主体系啊等等。美国啊，美国，神用厚恩待你，你却背弃了神，就像当初的以色列一样。我们缺乏借鉴历史的智慧，作为基督徒无所作为，就是在默许人背离神。我们很快就要选举我们社区的学校董事和教育方面的官员，你们有多少人愿意参加投票的呢？恐怕为数不多吧。你知道有些基督徒在竞选学校的董事吗？如果我们基督徒走出家门，给这些个基督徒去投票，为他们竞选，他们就可能会当选了，而我们呢， 就能够引导学校课程的安排。目前呢，我们就有 Patterson 博士和乔治·罗达两位杰出的弟兄在竞选学校的董事，所以呢，最好每一位基督徒都要去投票。我不会告诉你们应该选谁，这是违法的，我只是告诉你们其中呢有两位是基督徒。神在这里呢讲到以色列的愚昧以及即将临到他们的审判。首先呢，神这样爱他们，创造了他们，帮助了他们，让他们壮大，将他们打扮得非常美丽，而他们呢却背弃了神。第34节，你行淫与别的妇女相反，因为不是人从你行淫，你既赠送人，人并不赠送你，所以你与别的妇女相反。你这妓女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的污秽倾泻了，你与你所爱的行淫，露出下体，又因你拜一切可憎的偶像，流儿女的血献给他，我就要将你一切相欢相爱的和你一切所恨的都聚集来，从四围攻击你，又将你的下体露出，让他们看尽了。我也要审判你，好像官长审判淫妇和流人血的妇女一样。我因愤怒记恨，使流血的罪归到你身上，我又要将你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必拆毁你的圆顶花楼，毁坏你的高台，剥去你的衣服，夺取你的华美宝器，留下你赤身露体。他们也必带多人来攻击你，用石头打死你，用刀剑刺透你，用火焚烧你的房屋，在许多妇人眼前向你施行审判。我必使你不再行淫，也不再赠送于人，这样我就只息下你发的愤怒，我的记恨也要离开你，我要安静，不再恼怒，因你不追念你幼年的日子，在这一切的事上向我发烈怒，所以我必照你所行的报应在你头上，你就不再贪淫行那一切可憎的事。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凡说俗语的必用俗语攻击你，说母亲怎样，女儿也怎样。你正是你母亲的女儿，厌弃丈夫和儿女。你正是你姐妹的姐妹，厌弃丈夫和儿女。你母亲是赫人，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的姐姐是撒玛利亚，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左边。你的妹妹是索多玛，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右边。你没有效法他们的行为，也没有照他们可憎的事去做，你以那为小事，你一切所行的倒比他们更坏。你比索多玛、撒玛利亚更坏，犯的罪更厉害。主耶和华说，你妹妹索多玛与她的众女尚未行你和你众女所行的事。看哪，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索多玛犯了什么罪呢？神在回顾之后说，看哪，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她和她的众女都心骄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并没有扶住困苦和穷乏人的手。这就是神对索多玛的责备。索多玛受到审判的原因是他们心高气傲，生活富足安逸，不关心穷乏人。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到处去找一些事来做，以满足他们的无聊生活。因此呢，他们就放纵自己，寻求肉体的满足。他们变成了一切肉体的享受，却没有找到一点安慰。 只会碰到更大的引诱，要他们在情欲的放纵中一同毁灭。这种可怕的情景呢，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可以看到。那时候呢，神的使者来到索多玛，住在罗德的家中。这时候呢，有很多的人聚集在罗德家门口，喊叫着说，哎，打开门，将他们带出来，任我们在他们身上发泄情欲。罗德出门对他们说，哎，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呢还有两个女儿，她们还是处女，由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他们说，嘿，你是个外来的人，还想要审判我们吗？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于是呢，他们就来抓罗德。这时候呢，天使将罗德拉回去，关上了门，并且呢，让门外的人都昏迷瞎眼，摸来摸去啊，都摸不着这个房门。天使交代罗德说，赶快离开这儿。由此可知呢，事情背后的原因就是人的骄傲。富足和百无聊赖的时候呢，这些呢都是出现同性恋的因素。我的意思是啊，因为有了这种大的环境，他们呢就习惯了这样公然的行恶。当一个国家的社会风气败坏异常，这类人呢就跃跃欲试，想上街游行啊，公开的表现自己啊。要知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呢，就表明这个国家呢已经穷途末路了，审判呢很快就要来临了。现在我们看到今天的美国到处在发生这样的情况，比如三藩市啊、好莱坞啊、华盛顿啊等等。我知道神的审判的杯就要倾倒下来了，神肯定要审判美国了。神说，他们狂傲，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我看见便将他们除掉。撒玛利亚没有犯你一半的罪，你行可憎的事比他更多，使你的姐妹因你所行一切可憎的事倒显为义。当然在整个过程中呢，都有人辩护说，哎呀，要知道啊，人人都有表达自己的自由啊和这种渴望吗？任何人都没有权将其道德标准强加在别人的身上。你既断定你姐妹为义，就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因你所犯的罪比他们更为可憎，他们就比你更显为义。你既使你的姐妹显为义，你就要报愧担当自己的羞辱。我必叫他们被辱的归回，就是叫索多玛和他的众女、撒玛利亚和他的众女，并你们中间被辱的都要归回，好使你担当自己的羞辱，并因你一切所行的使他们得安慰，你就报愧。你的妹妹索多玛和他的众女必归回原位，撒玛利亚和他的众女，你和你的众女也必归回原位。在你骄傲的日子，你的恶行没有显露于先，你的口就不及你的妹妹索多玛。那受了凌辱的亚兰众女和亚兰四围的非利士众女都恨恶你，藐视你。耶和华说，你贪淫和可憎的事你已经担当了，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这轻看誓言、背弃盟约的，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神与他们立了约，说你们都是我的民，但是呢，他们却背弃了所立的约，转而敬拜各种假神和偶像。所以神说，他们轻看誓言、背弃盟约。接着神论及复兴万世的日子，甚至说到索多玛和撒玛利亚。神说，末日即将来到，我相信呢，为时已经不远了。继续往下读以西结书，我们会看见耶路撒冷将会发生地震，加略山会裂开，一股新泉源将会 涌出水来，一直流向死海，让死海的海水啊得到医治。海里面呢将会充满着各种鱼类，隐基底将会成为人们晒渔网的地方。死海的四周将会变成清翠的公园，索多玛也必有人居住，就像耶路撒冷一样。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也叫与你立定永约。虽然他们犯了罪，神呢还是不会完全丢弃他们的，神呢还会把他们带回来，与他们重新立约，就是与他们在耶稣基督里立永远的约。你接待你姐姐你妹妹的时候，你要追念你所行的，自觉惭愧，并且我要将他们赐你为女儿，却不是按着前约，我要坚定与你所立的约，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使你在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时候，心里追念，自觉报愧，又因你的羞辱就不再开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第十七章，第十七章呢，在这一章里面，以西结说到两只大鹰的比喻。有一些头脑太灵光的人就将这一章圣经呢灵异化，说他讲的呢是神和美国的关系，因为啊美国的国旗上正好有一只大鹰，他们就说圣经这里啊肯定是指的美国。他们呢曲解了这一章圣经，硬要将它和美国扯在一起。但是如果从头读下来，就会知道他和美国没有任何关系。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家出谜语，设比喻。这里是说要向以色列家设比喻，不是美国。有人呢硬要将这一段圣经灵异解释，完全不看里面的话。他们呢马上跳到下面有关大鹰的部分，抓住了细微末节不放，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灵异化的比喻，完全偏离了圣经的原意。你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大鹰，翅膀大，翎毛长，羽毛丰满，彩色俱备，来到利巴嫩，将香柏树梢拧去。当时的大鹰呢，指的是尼布甲尼撒，而香柏树梢指的是当时的约雅敬王，就是折去香柏树茎尖的嫩枝，叼到贸易之地，放在买卖城中，意思是呢要把它掳到巴比伦，又将以色列的枝子栽于肥田里，就是说呢立主的儿子西底家作王，和他立约。而西底家以神的名起誓说他会对尼布甲尼撒忠心，但是后来呢他并没有遵守向神起誓所立下的约，又将以色列地的枝子栽于肥田里，插在大水旁，如插柳树，就渐渐生长，成为蔓延矮小的葡萄树，其枝转向那鹰，其根在鹰以下，于是成了葡萄树，生出枝子，发出小枝。又有一大鹰，翅膀大，羽毛多，这葡萄树从栽种的其中向着鹰转过根来，发出枝子，好得他的浇灌。这只大鹰呢就是埃及。西底家请教于埃及，要背叛巴比伦，与埃及联盟。这树在于肥田多水的旁边，好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葡萄树。你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葡萄树岂能发旺呢？ 鹰岂不拔出它的根来，扇出它的果子，使它枯干，使它发的嫩叶都枯干了吗？也不用大力和多名就拔出它的根来。葡萄树虽然栽种，岂能发旺呢？一经东风，岂不全然枯干吗？必在生长的其中枯干了。西底家和埃及的联盟啊，没有成功，而以色列整个国家则会被毁灭，西底家自己呢也会被杀。以下呢论及他们的反叛，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对那悖逆之家说，你们不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吗？你要告诉他们说，巴比伦王曾到耶路撒冷，将其中的君王和首领带到巴比伦自己那里去，从以色列的宗室中取一人与他立约，使他发誓，并将国中有势力的人掳去。这里呢，就是在解释以上的比喻，它跟美国呢完全无关。这里啊，解释说巴比伦将来到耶路撒冷，将以色列王和以色列国中有势力的人掳到巴比伦去，而王室中的那个人呢，就是西底家。从以色列的宗室中取一人与他立约，使他发誓，并将国中有势力的人掳去，使国低微不能自强，唯因守盟约得以存立。他却背叛巴比伦王，打发使者往埃及去，要他们给他马匹和多名。他岂能亨通呢？行这样事的人岂能逃脱呢？他背约岂能逃脱呢？他轻看向王所起的事，背弃王与他所立的约。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定要死在立他作王巴比伦王的京都。西底家呢，确实被掳到巴比伦，并且死在那里。敌人筑垒造台，与他打仗的时候为要剪除多人。法老虽领大军队和大群众，还是不能帮助他。他轻看誓言，背弃盟约，已经投降，却又做这一切的事，他必不能逃脱。他们呢，总是左右摇摆，变化不定。他轻看誓言，背弃盟约，已经投降，却又做这一切的事，他必不能逃脱。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既轻看指我所起的誓，背弃指我所立的约，我必要使这罪归在他头上，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巴比伦，并要在那里因他干犯我的罪刑罚他。他的一切军队凡逃跑的都必倒在刀下，所剩下的也必分散四方。你们就知道说这话的是我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香柏树梢拧去栽上，就是从茎尖的嫩枝中折一嫩枝，栽于极高的山上。从这里往下讲的呢，其实就是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耶稣是耶西的根，大卫的后裔，极高的山上的香柏树。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香柏树梢拧去栽上，就是从茎尖的嫩枝中折一嫩枝，栽于极高的山上，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栽上，它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下， 就是宿在枝子的荫下。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耶和华是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发旺。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行了。第十八章。以下呢是给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的指示。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父亲吃的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很有意思的是，当时呢，以西结正住在巴比伦，这是巴比伦人说的俗语啊。我们现在是因为我们父亲的罪而遭殃的，我们受苦是因为我们的父亲犯了罪。这也是当时耶路撒冷人常说的话。他们被围困的时候说啊，哎呀，我们的父亲呢吃了酸葡萄，我们的牙都酸倒了。我们通常呢都不愿意为自己做错的事啊被别人责怪，而又呢喜欢责怪别人。如果你因为精神方面的问题去找心理学家，他们呢就会告诉你，哦，不是你的原因，而是因为你爸爸有问题啊，因为你的父亲他吃了酸葡萄啊，所以呢你碰到了问题了。要知道啊，你就是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要将问题的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人类啊，推卸责任的问题可以追溯到最初的时候。当时啊，上帝问亚当，你做了什么？亚当说，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呢，引诱我，让我吃了禁果。我们呢，总是喜欢将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而不是承认自己的错。我们就是这样，不愿意承担当父的责任。但是神说，这是什么话？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神将推翻这个谚语。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用这俗语的因由，看哪，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么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每一个人都必须向神负责。站在神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只需要为一个人负责，就是为自己。我不需要为儿女和妻子负责，虽然我和他们那样的亲近，我唯一需要负责的人就是自己。神要与我谈论的人呢，也只有我。站在神面前的时候，你只需要为自己负责，也必须为自己负责。你得回答神的所有问题。你不能说，哦，这要怪我爸爸了，哦，那要怪我妈妈了。你要为自己负责，犯罪的必死亡。神不会因为你所做的事来处罚你的父母，也不会因为你父母的罪而审判你。当然了，神也不会因为你而赏赐你的父母，因为你的父母给你奖赏啊。每一个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为自己所行的负责任。现在呢，你应该面对现实，应该在神的面前为你自己负责。你要知道，有一天，所有的人都必须在神的审判台前为自己在世上所做的一切事向神交账。无论是好是坏，我们都要为自己负责。人若是公义且行正直与合理的事，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山上就是说他们祭偶像的地方，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在妇人的经期内亲近他，未曾亏负人，乃将欠债之人的当头还给他， 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当头呢，就是有人向你借钱的时候给你的抵押物。许多情况下呢，他们都保留住当头。未曾亏负人，乃将欠债之人的当头还给他。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缩手不做罪孽，在两人之间按治理判断。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里说到的事呢，是活在律法之下的人都应该做的。但是今天呢，我们有更好的称义的路，就是因信耶稣基督而称义。他若生一个儿子，做强盗，是流人血的，不行以上所说之善，反行其中之恶，那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并玷污灵舍的妻，见尚且亏负困苦和穷乏的人，抢夺人的物，未曾将当头还给人，仰望偶像，并行可憎的事，向借钱的弟兄取利，向借粮的弟兄多要，这人岂能存活呢？他必不能存活，他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必要死亡，他的罪必归到他身上。罪原文作血，他若生一个儿子，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便惧怕，有古卷做思量，不照样去做，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亏负人，未曾取人的当头，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缩手不害贫穷人，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他顺从我的典章，遵行我的律例，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定要存活。人人都要为自己负责。至于他父亲，因为欺人太甚，抢夺弟兄，在本国的民中行不善，他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他必定存活。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如果他们回头，神的恩典和仁慈依然会临到他们。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在人们的思想中呢，神呢被诽谤得很厉害。许多人认为呢，神是一个充满着报仇之心，迫不及待地想把人丢到地狱里去的角色。其实呢不然，神呢蛮有怜悯，对罪人呢恒久忍耐，为了让一个人不下地狱，他愿意做任何事，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差来背负我们的罪，给我们呢开了一个方便之门，好让我们得救。如果你要下地狱，就要抵挡神的恩典和慈爱，就要唾弃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拒绝他为你所预备的救恩。你要下地狱，就得跨过耶稣基督的身体，因为他呢挡在你要下地狱的路上。你要下地狱，必须将他推到一边去。看来呢，下地狱并不容易，每一步呢，你都需要跟神征战，被圣灵定罪。如果你顽固不化，死不悔改，那你才会下地狱。一人若转离异行而作罪孽，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吗？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呀，你们当听，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一人若转离异行而作罪孽死亡，他是因所做的罪孽死亡。再者，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将性命救活了，因为他思量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必定存活不至死亡。以色列家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呀，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所以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呀，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自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呀，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神向以色列家呼喊，要小心呐，从你的罪恶过犯中回转，转向我就必存活。我不喜欢恶人死亡，回转得生吧。神在对他们呼求。你也许会问，如果一个义人犯了罪，他就要因罪而死，那么他的义行就不被纪念了，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把这个问题呢留给你们去琢磨，我觉得呢，他讲的已经很清楚了。第十九章，你当为以色列的王作起哀歌。可见呢，这里写的是一首哀歌。请注意，这里开头就说是哀歌，而到了结尾处呢，又说这是哀歌，也必用以作哀歌。如果我是所谓高级批评学派的圣经评论家，就会告诉你，这不是哀歌。你当为以色列的王作起哀歌，说，你的母亲是什么呢？是个母狮子，蹲伏在狮子中间，在少壮狮子中养育小狮子，在他小狮子中养大一个，成了少壮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列国听见了，就把他捉在他们的坑中，用钩子拉到埃及地去。这个人呢，很可能是个王子，或者呢，约哈斯王。母狮见自己等候失了指望，就从他小狮子中又将一个养为少壮狮子。这个少壮狮子呢，就是约雅金。他在众狮子中走来走去，成了少壮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他知道列国的宫殿，又使他们的城邑变为荒场， 因他咆哮的声音，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就都荒废。于是四围邦国各省的人来攻击他，将网撒在他身上，捉在他们的坑中。他们用钩子勾住他，将他放在笼中，带到巴比伦王那里，将他放入坚固之所，使他的声音在以色列山上不再听见。约雅金后来被掳到了巴比伦。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极其茂盛，栽于水旁，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满生枝子，生出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这枝干高举在茂密的枝中，而且它生长高大，枝子繁多，远远可见。但这葡萄树因愤怒被拔出，摔在地上，东风吹干其上的果子，坚固的枝干折断枯干，被火烧毁了。如今栽于旷野干旱无水之地，火也从它枝干中发出，烧灭果子，以致没有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这是哀歌，也必用以作哀歌。这是一首哀歌，后来呢，成了以色列家君王的哀歌，所有的预言都应验了。第二十章。第七年五月初十日，有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求问耶和华，坐在我面前，这是他们的习惯。前面呢，我们也曾经读到，长老们来到以西结面前，要他求问耶和华。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以色列的长老说，神最后一次说，这些人心中有假神，他们怎么能求问我呢？神呢，仍然拒绝对他们说话。人子啊，你要告诉以色列的长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来是求问我吗？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不被你们求问。神说，你们来求问我吗？我必不让你们求问。人子啊，你要审问审问他们吗？你当时他们知道他们列祖那些可憎的事，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当日我拣选以色列，向雅各家的后裔起誓，在埃及地将自己向他们显现，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要他们回顾以色列的历史，回想他们当初在埃及时的情形。主耶和华如此说，当日我拣选以色列，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你们现在去以色列呢，就会看到那地有了多么奇妙的恢复和改进。他们在各地的山坡上都种了数百万棵的树木，种了那么多树的结果呢，就是增加了很多的湿度，以至于呢有了比较多的降雨，从而呢改变了以色列的气候。现在呢，那里又成了瀑布随处可见，到处是绿树成荫的地方了。另外呢，他们又通过在挖掘排水沟，种植桉树，使得地中海边的沼泽地呢变成了富产水果的地方了。沙伦平原呢原来是一片沼泽，不能种任何的作物。借着农业的改良，现在呢已经成为了柑橘园。同样的情形，米吉多平原呢则种满了农作物。同样，别是巴黎用引来的水到处都种上了作物，使得整个地区呢看起来和以前大不一样了。 神当初将以色列人带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呢，就满地是树木森林，处处可以看见溪流，是一片流奶与蜜之地。后来呢，它就变成了一个岩石地带。有些人就开玩笑说，当初啊，神创造大地的时候，派了两位天使，拿了两筐岩石，分撒到全世界去。有一位天使呢，拿了筐石头撒了半个世界，另外一位天使呢很懒，把他手中的全部岩石呢都倒在以色列地了。没错啊，以色列现在呢到处都是岩石，但是当初呢并不是这样的。当年呢土耳其人占领以色列地的时候，他们是故意砍光了所有的树林，以至于呢那片土地的表层上的好土啊全被大水冲走了，变成了贫瘠干涸的沙漠和旷野。当然呢，山谷地是例外，可是山谷地呢却成了沼泽地，因为溪流将山上的盐碱都带到这里堆积起来了。以色列就是在这样贫瘠的岩石山上发展了农业，他们在山上种了松树，因为松树的根呢能够深深的扎根进石缝之中，实际上呢当它们的根长大的时候，还会将石头啊胀开，使得泥土啊能够暴露到顶部。这些种植呢都是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进行的。到那里呢，你可以领会到富有价值的尖端农业教育。因为啊，桉树能够吸收相当多的水分，他们就在沼泽地区啊种植桉树，这样呢，这些树每天就能够吸收了数加仑的水，同时呢，又在沼泽地区呢开挖了沟渠，疏通河道，将这些水呢引到地中海去。最终呢，他们将沼泽清除了，他们真的非常奇妙的恢复了以色列地。能够看到这些呢，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当上帝将他们领出埃及，带入这片土地的时候，那时候呢，绿树成荫，小溪呢随处可见。根据圣经的描述，这里呢是全世界最美的地方。这个地在经过了恢复之后，降雨量呢也得到了恢复，许多地方呢都变得非常美丽，比如啊加利利海和沿岸的地区都很美。上到但这个最美的城市之一呢，你随处可以看到泉水，真的是很美很可爱。以色列的乡村呢都得到了恢复，它又变成了一个极其荣美之地。神说，我带他们窥探过这地，它实在是一片流奶与蜜之地，全世界最美丽的地方。我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我对他们说，你们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们却背逆我，不肯听从我，不抛弃他们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离弃埃及的偶像。我就说，我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在埃及地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我却为我民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民在他们所住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我领他们出埃及地，在这列国人的眼前将自己向他们显现，这样我就使他们出埃及地，领他们到旷野，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将我的典章指示他们。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把律法赐给他们，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正当的生活方式，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安息日呢，不是神给外邦人的记号， 今天呢，有些人来责备我们基督徒说，哎，为什么你们不守安息日啊？也不在安息日敬拜神呢？其实我们守安息日，而且呢，我们天天都敬拜神。他们会问了，那你们为什么不守安息日的命令呢？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呢，那是上帝与犹太人的记号。你也许会问，哎，你怎么这么肯定啊？因为上帝就是这么说的嘛。神在出埃及记的31章12和17节里，给以色列人定了安息日条例。他说，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耶和华六日之内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因此这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证据。我很同意保罗在罗马书第14章里所说的，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但这不是我。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啊，这就是我了。我不喜欢绕圈子，在我看来呀，天天都一样，每天每个日子都是一样的，什么结婚纪念日啊，或者是生日啊，其实都差不多。有一些人呢，总喜欢把某些日子啊看得非常重要，但是在我看来呢，天天都是主日。以色列家却在旷野背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厌弃我的典章，人我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大大干犯我的安息日。我就说，要在旷野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灭绝他们。神对摩西说，你退后，我要灭绝他们。我却为我名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名在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他们却在埃及地在旷野中背逆我，并且我在旷野向他们起誓，必不领他们进入我所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是荣耀之地。因为他们厌弃我的典章，不顺从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息日，他们的心随从自己的偶像。虽然如此，我也仍顾惜他们，不毁灭他们，不在旷野将他们灭绝尽尽。我在旷野对他们的儿女说，神呢抛弃了他们的父亲，因为他们的父亲失败了。因此我在旷野对着他们的儿女说，不要遵守你们父亲的律例，不要谨守他们的恶规，也不要因他们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且以我的安息日为圣，这日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他们的儿女背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也不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若有人干犯我的安息日，我就说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在旷野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虽然如此，我却为我名的缘故缩手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名在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并且我在旷野向他们起誓，必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分散在列邦。神呢，透过摩西对他们说，看呐，神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的这边到地的那边，这是摩西教他们唱的歌。所以呢，当他们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就能记得神对他们的警告了。如果你们背离神， 神呢就会将你们交在你们的仇敌手中，你们呢将被赶散到世界各地，那时候呢你们将成为世人的咒诅和笑柄，因为他们不遵行我的典章，竟厌弃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息日，眼目仰望他们父亲的偶像。我也任他们遵行不美的律例，谨守不能使人活着的恶规。那好，就任凭你们去侍奉偶像。也就是说呢，耶和华说，你们一定要拜偶像吗？那好，你们去拜吧。神呢已经赐给他们律法，告诉他们那样不好。看到他们走偏之后呢，神说，如果那是你想要的，那你就去做吧。要知道，神任凭你照你的欲望行事，你就自我毁灭，这是很可怕的。因他们将一切投生的精火，我就任凭他们在这贡献的事上玷污自己，好叫他们凄凉，使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人子啊，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在得罪我的事上亵渎我，因为我领他们到了我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他们看见各高山各茂密树，就在那里献祭，奉上惹我发怒的供物，也在那里焚烧馨香的祭牲，并浇上奠祭。我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他们看到各处呢都非常美丽，就在各处拜偶像拜假神了。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所上的那高处叫什么呢？那高处的名字叫巴麻，直到今日，就是高处的意思。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仍照你们列祖所行的玷污自己吗？仍照他们可憎的事行邪淫吗？你们奉上供物使你们儿子惊火的时候，仍将一切偶像玷污自己，直到今日吗？以色列家呀，我岂被你们求问吗？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不被你们求问。那时呢，长老们正坐在以西结面前说，啊，请为我们求告耶和华吧。而神呢对以西结说，以西结，你只需要跟他们讲他们先祖的历史，然后说，我岂可被你们求问呢？不行，你们说，我们要像外邦人和列国的宗族一样，去侍奉木头与石头。你们所起的这心意万不能成就。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总要做王，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倾出来的愤怒治理你们。我必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倾出来的愤怒，将你们从万民中领出来，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我必带你们到外邦人的旷野，在那里当面刑罚你们。我怎样在埃及地的旷野刑罚你们的列祖，也必照样刑罚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们从帐下经过，使你们被约拘束。我必从你们中间除尽叛逆和得罪我的人，将他们从所寄居的地方领出来，他们却不得入以色列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说啊，有一天我必领你们回来。当然呢，这是将来的事。神呢会让他们从帐下经过，重新与他们立约，这样呢他们将会被对付，然后呢再次带入应许之地，蒙神的祝福。但是呢他们必须要将自己啊交托给神。以色列家呀，至于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从此以后若不听从我， 就任凭你们去侍奉偶像，只是不可再因你们的供物和偶像亵渎我的圣名。主耶和华说，在我的圣山，就是以色列高处的山，所有以色列的全家都要侍奉我，我要在那里悦纳你们，向你们要供物和出熟的土产，并一切的圣物。我从万民中领你们出来，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那时我必悦纳你们，好像馨香之祭，要在外邦人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这是耶稣基督再来时的情形。他们呢，将在应许之地再次聚集在一起，再次成为神的儿女。我从万民中领你们出来，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那时我必悦纳你们，好像馨香之祭，要在外邦人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我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就是我启示应许赐给你们列祖之地，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在那里要追念玷污自己的行动作为，又要因所做的一切恶事厌恶自己。撒迦利亚预言说，我必将那施恩的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时呢，以色列人将会认识到自己所做的事，就是拒绝了弥赛亚。他们在哭泣，但是这呢是一件美事，因为这是悔改的眼泪。然后呢，他们的生命将会得到复兴，得到荣耀。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呀，我为我名的缘故，不照着你们的恶行和你们的坏事待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南方，向南低下预言攻击南方田野的树林，对南方的树林说，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火在你中间起，烧灭你中间的一切青树和枯树，猛烈的火焰必不熄灭，从南到北，人的脸面都被烧焦，凡有血气的都必知道是我耶和华使火起，这火必不熄灭。于是我说，哎，主耶和华呀，人都指着我说，他岂不是说比喻的吗？以色列人呢，早就讥笑以西结说，哎呀，他呀，就是说那些个比喻的嘛。现在我告诉他们这些话，他们一定会责难我的。但是神在这里讲到有关南方的预言，其中说耶路撒冷将会在末后的日子里被烧毁。当然呢，这是以西结给百姓的最后的预言。他说这个预言后不久啊，就传来了耶路撒冷被毁的消息。从21章开始，将要进入另外的一段预言。那时候呢，耶路撒冷已经被毁了，而住在巴比伦的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愿主在下个星期中祝福你们，加力量给你们，愿圣灵的恩膏临到你们的生活中，借着他的荣美，让你的生命得以发光。愿圣灵的丰盛浇灌你们，愿你们的生活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见证，对周围的人见证主的爱和恩典。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